下面第三个科判呢，就分析到，那么像这样一种外道为什么不施正法的原因呢？下面就讲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也是针对有些人的观点回答的。那么他们是怎么样讲的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离系外道、离系的这种裸行外道呢，他们行使很多苦行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成为正法。然后呢，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婆罗门呢，他们的种性很高贵的。他们以这个很高贵的种性行持一些修行的时候，也应该成为正法。既然是正法的话，那么就能够引发以后的解脱果。他就从这个方面，既然可以引发解脱果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依靠呢？他们就认为还是可以依靠的。主要想成立这个观点。但是呢，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宗派是不可能成因为正法的。下面就讲它的原因：如苦业所感，不成为正法；如是生非法，是事欲属果。首先讲第一个离系外道，离系外道他们的苦行不成为正法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他们现在这个离系外道他们行持很多很多苦行呢，现在的话是什么呢？通过这个种种的这个无火这个考生也好，或者种下与悬崖也好，就是很多很多苦行呢，不可能成为正法。那么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做了很多事情呢，都是通过到前世的业，他是前世的这个业力所感的啊，都是前世的业力所感。所以说呢，他前世行持有相续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种下了这样一种不好的业因。所以在精神当中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词作为一种这个正道去修行，实际上就正是在感受以前的果而已。既然是感受以前的果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是一种真正的殊胜的正法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如苦业所感，不成为正法。就好像现在我们所受的痛苦，或者就是说地狱众生所受的痛苦，他们在这个什么，通过自己的业力感召所感受的很多痛苦，是不是成为正法呢？会不会成为以后真的获得解脱的因呢？就是绝对不可能，只不过是在消自己的业而已。通过受苦的方式呢消自己的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是这个，既然如此，那么这个离系外道他也在消自己的业，那么他的业消尽之后会不会获得解脱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事情呢？就因为他们自己现在所消的业呢，不是说真正的这个什么呢，就顺解脱道这种业啊，并不是这种业的。就像地狱众生一样，地狱众生他就前世造了很严重的罪业，他现在他地狱当中通过感受痛苦的方式来消自己的业，那么消尽之后呢，他只能说不感受这样的一种，只能说不感受这样的一种什么呢？不感受这样的一种地狱痛苦而已了。他把这种业消尽了，但实际上通过这样的方法，他因为不是正法的缘故呢，不可能消尽他的这个业之后呢，他就可以马上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离系外道也同样的道理，他们在前世当中种下这样的受苦的业因，所以今生当中他就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的这个感受痛苦，实际上呢，就是单单是消尽以前的这种业而已。那么至于他以后能不能获得解脱呢？这个方面，如果你没修持真正的这个业因的话，是不可能获得解脱的。那么他死了之后怎么办呢？死了之后呢？那可以说死了之后呢，他们还要看他自己相应当中哪种业再成熟，哪种业可以说提前成熟的。所以说呢，既然如此的话，他们还没摆脱业的范畴，没办法摆脱业的范畴，怎么可能成为解脱道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成就解脱道，所以说他们的法不是正法。我们就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从这个推理方法可以了解的。那么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就认为这个婆罗门的种性高贵，他们所行持的一些这个法应该是正法，这方面也不是的这个方面是一种善意术从善意术而这个获得的果，前面是一种像那样一种这个痛苦的这个像这样的罪业的果吧。实际上第二种的话，就是婆罗门他升到高贵的种性当中，只能说他前世积累了像这样升高贵种性当中的这个业而已，现在的话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感果。既然是一种感果的话，就不可能再成为一种这个真正的就是这个顺后世的一种这个什么业像这样的这个善法的因或者解脱的因呢，就根本不是。如是生非法，是时欲属果。如是生呢这个时候如是生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如是生非法要离开就这个分开的解释。首先是如是生的话，就是说他们现在如是生到了这个什么，生到了这个高贵的这个婆罗门的这种种性当中，在行持这个什么就是婆罗门种性的事业，它非法，非什么法呢？非正法。这个是为什么要一定要讲他们非正法呢？因为如果是正法的话，如果是真正的正法，它就可以作为解脱的正因，就可以作为解脱的正因。如果是正因的话，他们后世就可以通过这个道路就可以获得解脱。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呢，婆罗门他自己升到高贵的种性，实际上只是世事一属果，就是说前世的这种一属因所感到一属果而已。根本就不是一种什么殊胜的正法。像这样的果一感完之后呢，像这样的艺术的它的体型就是这样，那么感完之后呢，它不可能再成熟的，不可能再成熟。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话，那么一个婆罗门种性 他通过前世的善因升到了婆罗门种姓家族当中，做他们符合他们家族的事业，这个时候就不成立正法了啊。既然不成立正法的话，他们如是做很多很多如是的这种这个祭祀火供啊等等这样的祈祷的话，后世绝对不可能成为这个解脱的正因的啊，绝对不可能这个成为解脱果啊。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进行了解的，就好像现在的这种现在的世界上的一些富翁，现在世界上的一些富翁呢，他通过以前的善业地转成了现在的一种具有财富地位的这个众生，然后呢，他在转成这样的众生的时候呢，他可以行使很多很多的事业，他可以可以说这个行使很多事业。那么这些事业成不成真正的正法呢？确实不能成为真正的正法，他因为不符合于真正解脱的正道。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有的时候来讲既然如此就如果按照这个地方的观点来讲，既然如此，就是这个业束果这个感到之后呢，不可能再感果。那么这个婆罗门这个这些方面，他们所做的这种善法是不是就空耗了呢？或者这个富翁他自己转成这个富翁的身份的时候，他所做的这种种这个可以说像这样的布施啊，或这样的这个做一些这个福利事业，是不是就成了空耗了呢？这个是要分开对待的啊，分开对待。他们如果是种了这样的一种善因，以后通过这个善因还会感果的。婆罗门他如果是在做这些这个什么做这些这个法的时候，如果是相顺于这个善道的话，通过善业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感果的。但是呢，从他们这个什么呢，从他们这个所做的事业方面来讲，不成为正法啊，这个人讲的不成为正法，主要是不成为正法的时候，不能够成为真正解脱的因缘。从这个方面讲的，或者说他们现在的这种高贵的身份，高贵的身份从这个方面讲是他一种艺术果。是一种艺术果的话，怎么可能通过这个果然后再辗转成熟呢？就不可能的。至于他后世怎么样，就关待他现在做的这个种种的事情。如果精神当中他仍然就是通过这样的身份造很多非法的话，后世当中绝对也是不可能再这个什么就获得解脱啊，或者这个像这样再获得这个婆罗门这个身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单独对待，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以上就讲到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第一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以上呢就做的抉择了，就是说为什么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不屈辱佛法的原因，从这个以上啊就做了这个详细的观察，做了详细的抉择。那为什么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去介绍呢？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很多很多众生，他对真正的佛法不产生信心，而乐意升起这种种鞭子剑啊，产生断剑，产生床剑，或者去除这种这个外道的羞耻。因为说这个地方分别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分别了很多原因的时候呢，就是修行者了解到他们的原因所在，然后呢对照自己的相续，断除负面的因素，然后呢真正的去除佛法的修行，就是从这方面呢，就是有很大的篇幅来讲解了这个他的这个原因所在。下面呢就要讲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所讲的内容。第二个问题所讲的内容是什么？略示善说就是这个三个大科判当中的第一个讲的，现在讲第二个呢叫略示善说。略示善说呢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正事第二个呢是就是外道不信仰佛法的这种原因。首先呢一种这个正事呢，那么有些人就这样提问了既然像这样的这个婆罗门和这个离系外道呢都不是一种他们的这个法都不是一种正法，都不是一种解脱道，那么佛陀所开示的法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方面就提这个问题。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方讲如来所说法略言为二种：不害生人天，观空正涅槃。这个就是所有教法的总集。如果我们说要把这个所有佛法的这个佛陀的教言总集起来的话，就是这个颂词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颂词或者就是说在归纳的时候就不害生人天，观空正涅槃这两者。那么为什么可以这样归纳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佛陀所宣讲的正法不外就两种，一个是生善趣的真上身，第二个是获得解脱的决定胜。那么像这样的不害呢就生人天不害的话就通过自己这个不害众生的法等起作为他的这个意乐，然后呢在这样基础上呢修持十善法，断除十恶业，修持十善法。那么他的直接的功用是什么？像这样的直接的功用的话，那么就通过不害众生的意乐，修持十善，断除十恶善，他直接的功用就是得到人天的果位这个就是所谓的真上身平时在佛教当中经常提到真上身的这个善法，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真上身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这个从获得涅槃或者解脱方面，或者解脱方面呢，就是决定胜因为决定的是一种这个决定是一种这个胜利的决定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利益的，所以说呢，就是一种决定胜，也就平时所讲的获得解脱果。获得解脱果的话，有这个小乘的这个解脱，有大乘的解脱，这两种，不管是哪个方面讲的只要获得解脱了，都是称之为决定胜的。那么它的根本意思是什么呢？观空就是观想诸法的空性。观修诸法的空性，我前面讲过的，并不是说把不空观空这个方面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正道的，不空观空这个是一种邪道这种邪见。 而诸法因为本身就是空性的缘故呢，这个时候观想它、观修它，这个时候呢，通过如此的不断的串习，那么就可以证悟涅槃啊，就是所有一切教法的这个归纳就是这样的。很多大德在讲解的时候，就是归纳佛法的这个内容，就是以这个诵词而进行抉择。所以平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牢记这个教言，佛陀的两种不害生人天，观空证涅槃。既然这个是一切佛法的这个一切佛法的精要，一切佛法的归纳，那么这个是呢，也可以说是帮助我们在平时修行的时候呢。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啊，可以说要存着一种不害心，不要存着一种害别人的心。如果你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呢，你想怎么去害别人啊，有的时候是很粗猛的一种心啊，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威胁的心啊。但不管怎么样，你有的时候的时常通过这个像这样一种教育去衡量自己的时候呢，你就想啊，这个是不是害别人呢？如果是害别人的话，那么你没办法生人天了，因为在这个四百论当中讲不害生人天，而现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是一种害心，既然是一种害心的话，就没办法生人天啊。这个方面就是直接方面讲的啊，这个直接不能够产生害心的。还有一方面呢是什么呢？还有一方面是自己烦恼现起的时候，自己烦恼现起的时候呢，好像是在自己的害自己了，但这个时候是不是害别人呢？啊，这个是观察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啊，自己是一个大乘的修行者。既然是一个大乘修行者，自己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要利益一切众生，要使一切众生呢获得殊胜的解脱。那么这个时候，自己相信当中产生的贪心啊，产生了害心啊，不是害心这个方面就不直接提了。害心因为直接观察的，主要是从这个贪心方面讲。贪心方面讲的时候，自己对人或者对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对这个财物产生了贪欲心，然后再去现行。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害别人呢？肯定是的啊，肯定是的。因为如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相信当中如果不产生这个贪欲心的话，那么你当时的心态就会保持在一种善法的心态当中。如果是保持在善法心态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和自己所发的菩提心是相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自己就可以通过这一刹那，比如说一分钟的善行，最后自己回向的时候，这一分钟的善行就可以回向给众生，使众生获得利益，或者这一分钟的善行呢，就可以帮助自己提前一分钟成佛。啊，提前一分钟，现在的话就是获得一种殊胜的解脱。但是现在的话，自己在这一分钟当中啊，产生了一种害心了。在产生害心的同时呢，自己就是善法没有增上，善法没增上的时候呢，在这样一分钟的善根的话，就没办法利益众生。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对这个众生做了伤害，或者自己就晚了一分钟啊成就。这个时候在一分钟当中呢，自己本身可以做很多很多这个善法的，可以利益很多众生，但是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因为现在升起贪心的缘故，就没办法做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伤害众生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呢，在大乘当中来讲，他的这个要求是相当高的啊，非常非常高啊。所以说，如果真正按照有些大德的观点来讲的话，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想到为众生吃饭，这个都是一种犯戒的行为。犯什么戒呢？他说是犯道戒啊，犯了道戒了。啊，为什么犯到道戒的？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什么小乘的别戒都来衡量的时候呢？啊，那肯定是没犯道戒的。但是按照大乘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啊，这个方面来衡量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是自私自利在吃啊，你没为众生吃，你把众生这一份呢啊，这个功德呢，你自己就是这个什么偷盗了。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犯到道戒的。当然，这个是像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啊，要求更高了。所以说就要求这个大乘修行人时时刻刻当中的保持在这个利他的状态，时时刻刻的都以这个菩提心摄持一切修法。如果没有的话，啊，这个时候就损害众生。啊，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大乘的功德很大的，但是从反方面讲的时候，你不注意的话，它过失也很大。啊，从这方面讲，所以说呢，作为我们自己来讲，大家需要一个高标准的要求了。啊，对自己的这个要求越高，实际上呢，像这样的话，自己成佛的速度就越快，度化众生的能力也就这个会这个越什么就是这个越迅速，或者它这个质量就越高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平时我们有的时候都是很难以做到的，但是呢，前面我反复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呢。如果你反复去注意了，反复去观察了，反复去串习了，啊，一切都成为没有困难的啊，确实是这样的。有些很多修行人呢，他在这个洗脸的地方啊，他在烧火的地方，他在种种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寝室的这个他的枕头上面都贴很多纸条，哎，为什么呢？那就是提醒自己啊，烧火的时候他要发菩提心，啊，洗脸的时候要发菩提心，睡觉的时候要发菩提心。啊，比如说在这个进行品当中，他提到很多睡觉的时候怎么做，走路的时候怎么做，开门怎么做，关门怎么做，这很多很多观想。如果自己把这些观想全部都是很纯熟的话，那么在自己在一切微意的时候，乃至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自己这个什么呢，自己这个休息还不纯熟的时候呢，自己在睡着之后不一定马上能够意念，但是在睡觉之前自己会观想的。啊，像这样睡觉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这个啊，去这个像这样的愿众生获得涅槃果啊。 像做梦时愿众生正悟如梦如幻呢、啊、等等，像这样自己睡觉之前就会这样作意了，反复这样串习，反复这样作意，那么实际上自己要有有后面休息成熟的时候，在梦中的话也会就是意念这样的叫法，所以像这样的话时时刻刻的成了度化众生，都是很就是方便，就是很殊胜的一个方便啊、通过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提醒自己，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自己就习惯成自然了啊，习惯成自然之后呢，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发菩提心，就一摸到书的时候啊，像这样的法本一刚开始打开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我现在看书就是为了度化众生，为了积累资粮而度化众生的方便，一听法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一关门的时候马上想到关恶趣门啊，就是这样的，把恶趣门关上，不要让众生进恶趣，然后开门的时候愿打开解脱门啊，就是这样的话，就像这样的一个串习的时候，串习的非常精熟的时候，确实时时刻刻就不会离开这样子利益众生的想法。哦，一方面就是这个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必须要平时必须要串习。作为一个大乘教徒来讲，就应该按照这样的一种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那在这个颂词当中讲的不害生人天，然后呢，通过观修空性呢，可以证悟涅槃啊，这个方面是一种归纳。然后还有一种归纳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在讲义当中提到了。如果莫作众生奉行，自尽其意是入佛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七佛以前都是这样宣讲的，释迦佛在内啊，七佛这样宣讲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教义的话，自己必须要高度重视啊。确实，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把所有佛法的精要呢，完全做了一个开阔，完全做了开阔。那么有些认为这个很简单的很简单，那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乘的这个修法。但实际上，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像这样的所有的教法呢，全部包括了一切佛法的这个精要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再如果说就是简单分析一下的话，诸恶莫作。什么叫诸恶莫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就不做坏事就叫诸恶莫作，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啊，确实没这么简单的。那么针对一个小乘的教法来讲，小乘的修行来讲的话，只要是障碍他获得罗汉果的所有恶法，全部要断掉，全部断掉。对于大乘的这个修行来讲，诸恶莫作是什么？来自于自私自利的发心在内，全部要断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发心，它是观待大乘的菩提心来讲，观待菩萨道来讲，它是一种恶业啊，它是一种恶业。虽然就我现在想获得解脱，这样一种心好像看起来是一种这个善心，但是呢，在大乘的这种菩萨道的眼里看起来，它就是一种这个堕入的这种自私自利的这个想法了，它就是一种恶业了，就需要断除。你如果不断除了，就没办法获得如是的这种什么，没办法获得如是的这种解脱果。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这个他就是这个在大乘的眼里的话，就是这个标准也更高了啊，标准也更高了。所以乃至于像这样自私自利为自己求佛果的心都必须要断，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方面的分量就很重了。然后从立场来讲也是同样的啊，只要是障碍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影响自己刹那之间安住在清净的体性当中的，都叫做恶业啊，都叫恶业啊。这方面就是这个它标准就更高，越往上它的标准就越高了。所以是属于说自己，我们在认识这些颂词的时候呢，如果自己的见解很高，那么一看这些颂词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就非常深厚，它的意思是非常非常深广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摸作方面，我们可以从三层的可以这样理解，或者从世间道加世间道来讲，四种理解的方法。那么就是说众善奉行呢，众善奉行呢就是在小乘来讲啊，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像这样的话就是帮助自己这个什么呢，帮助自己获得罗汉果的种种的修法，种种的善法全部要做啊，都要去做。那么在大乘当中呢，那么更广，所有六度的修法全部是大乘的善法啊，这个方面就是包括了一切大乘道啊，就是众善奉行，所有一切善法都需要奉行哦，他的就是范围就更广了。然后在密乘当中来讲这个众善奉行啊，密乘当中当然就是说这个什么，还有很多更多的殊胜的方便，更多殊胜的见解，他通过这样的一个设置之后呢，那么一切都成为一种善法哦，所以说他就是众善奉行的密乘当中，你如果有这样见解，那么众善奉行的这个理解的程度就很高啊。第二句第三句呢，自尽其意的啊，自尽其意呢，如果说在世间上来讲的时候呢，他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心啊，就是这个保持在一种这个什么正直正念的状态上面，怎么样去不去伤害别人啊，像这样做一个好人，做个真正君子，像这样就把自己的心呢，就这样的话自尽自己的意。然后如果是在小人当中，自尽其意是什么呢？那么通过修持止观啊，通过修持止观啊，通过修持寂止呢，那么把自己粗大的分别念如是熄灭，通过修持圣观的人我空性呢，如是的话，自己的这个人我执的这种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意念呢，就是这个必须要遣除掉啊，把自己的心清净，彻底清净到什么程度？彻底清净到这个无蕴涅槃的这样程度，或者彻底清净到这个人我空性这个程度。那么如果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自尽其意，那么就是说把自己的心调伏到菩提心的状态，刚开始是世俗菩提心，然后呢是一种圣意菩提心， 就是整个这个大乘这个显教的修法就是这样的，升起很殊胜的见解，升起人无我法，无有空性，升起一种殊胜的大悲心，这全是自尽其极的修法啊，这个方面很这个殊胜的。然后呢是密乘当中啊，密乘当中就更这个什么更注意这个观想这个了，一切所有气势全部是这个本尊的这个本尊的坛城，一切众生全部是本尊，像这样这个佛父佛母永世永世母等等。所以像这样这样去的话，就肯定就是彻底把自己的心呢，把自己的意呢清净的。所以说呢，最后一句呢，世诸佛教，我们如果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真正就是说世诸佛教，一切佛教的一切佛教的内容全部归纳在这个四句话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经常这样去这个观想，这样去持诵，这样真的是它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啊，海外的观世音菩萨化身，他也是经常用这个话去，用这句话去加持啊，给别人做加持，然后念诵发愿文啊等等，啊，就非常非常重视这个。有的时候如果不仔细分析这个教法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啊，如果真的要分析的时候，一切佛教全部佛法的内容就归纳到这个上面。啊，如果自己按照这些做，啊，就肯定就可以成佛的，绝对是没什么怀疑的。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归纳成这个归纳成三个方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这个诸恶莫作来自于四度佛教，这个之间呢，三个方面归纳的。那么这个是呢，不害生人天，观空真涅槃呢，实际上也是可以这样归纳的啊，只要只不过从它的侧面不同而已了。这方面就看我自己怎么去悟入。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外道对这个佛法不恭敬的不羞耻的原因所在。那么有些人这样讲，既然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正法是这个不害生人天，观空真涅槃啊，这么殊胜的教义，那为什么很多这个渔夫或者很多外道他不信仰呢？啊，不这样去行持呢？下面就这样回答呢：世人当自中如爱本身地，于能灭彼因，如何能生心？啊，就是说讲的时候呢，世人当自中如爱本身地。那么世间上的人呢，他对自己的宗派。对自己首先接触的这个宗派，首先入的这个宗派呢是非常单注的，打个比喻讲的就是如爱本身地，就爱自己出生的地方，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这个故乡，就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对自己的故乡特别贪恋的话，那么听到其他地方很美妙啊，地方面他就根本不愿意去住，不想去，他就像一直老死在自己的故乡上，再穷也要死在自己的故土，他就这样一种想法。所以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的啊，别人跟他说再殊胜的这个教义，再怎么个讲理论呢，实际上像前面讲到的这个生人天的教法是不害，然后呢就真涅槃的方法是观空，像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解脱到指列的很详细。但是呢，刚开始这个去除这个外道这些虚心，他们对这个自中的这个贪著是这个贪心是很强烈的，所以说呢就不想轻易的放弃它。云能灭彼因，如何能生心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佛法当中所讲到这种殊胜的教义啊，能灭彼因，能灭什么彼因呢？就能灭他的自中啊，把他自己所单执的宗派能够灭掉，这个时候如何能生心呢？他就是不可能对佛法产生一种真正的欢喜心，就是很难生起一种欢喜心。除了相续当中真正有素世的善根的这种人，通过和佛教大的辩论之后呢，他马上就能接受这个教义啊，就是这样的。除了这些人之外，你再跟他怎么讲理论啊，再跟他怎么这个引导，他就是难以去除的啊。这个就是很多外道人为什么已经了解到了佛法的这两种原因，还不愿意去除的原因所在，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啊，单自己的宗派啊，这个方面通过贪心方面，通过贪著心也单住自己的宗派呢，它的过失是很严重的，啊，从这个方面你可以说做了很了解。虽然也就是说成立了佛法，虽然是很殊胜的，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不去入的原因呢？它就是从这个方面你可以了解的，啊，从这方面可以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自身来讲，啊，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虽然我们的自宗可以说是很殊胜的，但是对其他的宗派，啊，佛法方面宗派呢，应该可以说是一种恭敬心啊，通过一个恭敬心的对待非常好的，通过清净心的对待是很好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必须要了解的一个方法。否则的话，如果自己对自己的宗派很单注，然后呢对别人的宗派呢很仇视，经常诽谤等等，像这样的话，一方面是灭尽自己的善根的因啊，把自己的善根再这样，自己在说诽谤的时候，自己在内心当升起邪念的时候，在这样过程当中呢，就逐渐在诽谤啊，这可以说在这个消尽自己的福德。然而对自己来讲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虽然是自宗方面的话主要学习，但是呢，就是说从他众来讲啊，从他众来讲的话，也应该就是一种这个恭敬的态度，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哦，下面就讲最后一个科判啊，最后一个科判的话，就教诲求解脱者应该啊修学这个善说啊，从这个方面应该可以说进教诲的。啊，也就是说前面分别的这个邪说，也分别的善说。有这样的一种两种呢，就做了详细的分别。做了详细分别之后呢，那么对于一个求解脱道的人来讲，他是应该怎么做呢？那么这个师父就教诲他呢，应该去除解脱的修行。有志求圣德，亦爱他真理，日轮与地上永不皆共睹。 有智慧的人呢，他是要寻求这个殊胜的功德的啊，可以说是肯定寻求做殊胜功德。不像一般的没有智慧的这个没有智慧的渔夫呢，没智慧的愚者呢，他就追求一些这个什么，追求一些这个世间的享受。他怎么样想方式把自己的这个啊，把自己的享受方面呢，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享受方面的领域呢搞得这个圆满一点啊。没有智慧的人就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那么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就追求殊胜的功德。他就不会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他就追求殊胜的功德。那么一方面是有智慧的这种表现啊，就是追求圣德是有智慧的表现。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他在追求圣德的时候，他会观察，如果说其他宗派所讲的这个道理是真正的真理的话，顺服于解脱道的话，他就能够屈辱啊，他确实有点屈辱。这方面表现到以前的很多这个外道的修行者呢，外道很多修行者呢，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发心求圣德的，他发心求解脱。那么在发心求解脱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这个佛法当中所宣讲的这个是真正的解脱道的真理的时候呢，他马上会这个舍弃外道而去除正道的羞耻啊。比如说以前的这个法身论师啊，法身论师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个去除这个什么呢，也是去除外道的。他刚开始在外道的这个教法的修行的，后面呢他就发现了佛法的真理之后呢，他就舍弃外道啊，进入佛教啊。有这样的陈达论师，他以前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也是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教，或者还有什么，就是前面讲到的圣天菩萨所辩论的这个圣勇论师，他刚开始是很厉害一个这个外道，但是呢，和圣天菩萨辩论完之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去入佛教的修行，刚开始讲的时候就这样讲。那么还有一个呢，以前那个佛教上师在讲什么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一个像这样的圣天菩萨调伏他的这种事迹也是讲到过的。只不过呢，后面有一段不一样的地方呢，很有趣的一个传说。他当时是怎么讲的？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圣天菩萨把他辩论，他输了之后呢，他还不服啊，那个时候还不服，他还不想驱逐不想驱逐这个什么，不想驱逐佛法。那么最后呢，就是僧众把他关到地下室里面的，不是关到地下室，关到这个藏经楼上面去了，哇，关到这个很多经书的地方。这个时候他就是说他在里面呢，就是这个非常苦恼，他就把这些经书就是当枕头，然后睡在这个上面。这个时候呢，有一天他这个突然想，他说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呢，他就说他实际上讲的这些道理还是有的时候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这个时候这么多经书，应该翻一本来看一下。他就开始拿一本经，他就把枕头自己这个做枕头这本经书呢，就是翻起来看。一翻的时候呢，翻到这个是哪个本书，就是文殊根本须摩是哪一本，就是专门讲到这个佛陀受记以后的这些这个事情。他一翻的时候刚好翻到他自己的事迹了，他就说是个外道这个什么什么人，然后呢就和这个这个内道班长辩论输了之后呢，将会在这个哪个地方被调伏，他就这样设计得很清楚。他一翻到这个时候，马上就产生很大的信心对佛陀。他说佛陀确实了不起，把这些一些过程都收集得清清楚楚。从那个时候，他就可说心悦诚服，真正开始驱逐佛教的。他有以前讲的时候有这样一种传说吧，有这样一种故事。所以说以前上次讲过这个问题的，有这样一种问题吧。只不过当时讲的时候是马明，好像是马明啊，就是对他的外道的名字叫马明。但是后面说的时候这个有争论的啊，有争论，因为马明应该是在前面啊，应该前不是在后面出世的。都所以说通过这个本论的前面所讲传记的时候，他是有圣容啊，这里啊，他是这样的话通过这方面调伏的。就可以说很多就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首先是外道修行者，然后最后呢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看到佛法的殊胜的时候，他就真正驱逐了内道的修行。那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同样的吧，我们开始发心入道了，发心入道之后呢，那么就发现哪个地方有真理，那么就是在去求他这个真理啊。比如从内地到这个地方来啊，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是什么这个其他的民族方面的话，这个方面都没有考虑的啊，不管是这个汉族还是藏族也好，只要是有真正的这个殊胜的佛法，只要是有真正殊胜的这个讲解的传承呢，像这样的话自己能够获得殊胜的利益啊，对其他众生也有利益。在这个时候呢，就喜爱这样的这个真理啊，就对这样的真理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真理呢是帮助自己获得解脱的殊胜因。打比喻讲，日轮与地上有目界共睹，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像这个日轮呢在天空当中啊，如是的话就照耀大地。那么在地上的人呢，那么只要有个眼睛的人都可以去看啊，都可以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并不是说你能看我不能看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太阳我不看，这方面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太阳来讲，这个日轮来讲的话，对所有众生都有利益啊，都有利益。只不过如果你自己就说什么，你自己如果不愿意看，你把自己关到地下室里面，把你自己关到深深的山洞里面不看它的话，是你自己的过失。如果你就像能够观看太阳的话，或者它出来的话能够感受到太阳的温暖的，就是像这个道理呢，这个佛法的真理呢就像太阳一样，它能够普遍给所有人带来温暖。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正是喜欢那个真理的人， 那么就对这个佛法一去入去修学，那么同等获得利益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教诲求解脱道的人呢，应该寻求正实义啊，应该寻求正实义。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当然就不单单是对这个内道的修行人进行教诲了，还是对这一切所有求解脱道的人，只要你想求解脱道的人，你应该追求真理。那么追求真理是什么？就追求殊胜的佛法的真理。因为在佛法当中呢，宣讲了这个什么真上身的教法，也宣讲了这个决定胜的教法，对各种各样各式各样的众生的根性呢，都是个宣讲的不同的法门。所以说佛陀为什么宣讲八万四千法门呢？八万四千法门实际上也是一个数字而已，实际上真正的这个法门是无量无边的。那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佛陀是一切智智，佛陀是一切智智的话，就通过一切智智的看到众生的根性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你单单宣一个法门，宣讲一个法门是没办法调和的啊，外道就没这个特色啊，外道因为他不是一切智智，所以说他就宣讲一种教法啊，这个一种教法就不能变，不管是哪个人在修行，就是一个再出了这个就没有其他的。但是佛陀的教法当中的八万四千法门，人什么样的众生，九成这个相间的这个根性的众生呢，你随便去入哪个城啊，都可以这个寻找到自己相应的法门的。所以像这样的，有些众生要去入小城，有些众生去入菩萨城，有些众生去入密城，密城当中分了很多种。所以说呢，你不管是哪种根性的众生，都可以找到自己相应的法门去修学。这个方面就是啊，突出了佛法的这个佛陀的伟大，他真正是一切智智才能做到这个，不是一些智智根本做不到。啊，有时候我们有的是觉得呢，就是佛法的这个佛陀，有的时候讲有，有的是讲空啊，有的是讲那个，有讲那个，好像是认为就是矛盾，实际上根本不矛盾，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众生的根系无量无边的缘故呢，所以佛陀所开设的教法才是这么多。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到佛法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殊胜性。所以说，这个教导所有的修行人，只要你想求解脱的话，就可以这个去入真实义啊，开始修学。这以上就讲到十二品讲完了。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圣有无敌，于藏本来护主，龙清大器请无度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哦，还有个事情忘了，还有一个什么那个，过一段时间吧，可能还有半个月不到，哦，可能半个多月吧。四八论讲完之后要讲那个入中论，讲入中论的话，这个宋词呢肯定是这个哦，这个选词那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宋词，可能是大家可能要统一印吧，复印是可能统一印。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又来一个，其他的。然后还有一个讲义呢，讲义呢有很多种讲义，有宗喀巴大师的善解密书，还有这个法仁法师有个讲义吧，一个那讲记，好像是那个远佩法师一个讲记，还有咱们这儿的话就是伊藤堪布。有这个般若灯论，就是那个什么它的略释字面上的解释，还有一个是日光书，还有一个智释吧，很多种讲义入中论。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常住的，我想可能是不是有这个甘露妙法，甘露妙法第二的后面好像是那个般若灯，就是那个略释，第三第四是日光书。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的有哪些人？没有的哦，里面帮我数一下，有几个里面的几个，都有是不是？七个人啊，八个人。对，三四是日光书，然后第二后面是这个，第二是略释。哦。第三、第四是日光书，第二后面是这个一个略释啊。略释的话，它主要是讲解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宋词的讲解比较容易懂的一个。然后日光书是比较广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广的看不懂的时候就看略释会比较好。所以上次意思让统计，如果是不够的话，看一下，就是因为常住上还有一些，的话，到时候是不是发？如果再不够的话，可能要从成都那边啊，就是运上来，或者实在不行就是复印师可能就印。所以现在首先这个做个统计啊，有这样的话有这个可能是八九个人吧，最多十个人，我觉得十个人我就差不多知道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吧。入中论的话可以说肯定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很殊胜的一个论点嘛。像这样的讲义啊，这些方面这个资料越多的话就越好。所以说你们自己如果还需要准备一些其他的资料的话，那么你们自己考虑。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宗喀巴大师的善解密书，这个也是很好的。那个在这个哪个地方呢？就是宗喀巴大师一个集啊，就是法仁法师翻译的宗喀巴大师集里面呢， 有一本就是三讲密语书，所以说呢你们如果就自己想买的话就自己联系。但是藏书上的话就是什么呢，藏书上主要是就是这个日光书和这个略释这两个的话可以准备，其他的话就不准备。所以说呢就这么几种讲义。还有自释论有没有的，自释啊，现在没有入中论自释的，玉生菩萨自己造的一个自释。我是这样吧，有的举手吧。一个是是这么大的，对，他反正翻译的入中论的自释，那是玉生菩萨自己造的，一个大蓝本，一个小黄本的两种版本，可能大部分都没有。看一下藏书上是不是还有的话，再看一下，考虑。哦哎呀，不行，有点热，现在真的是。
虽然说那个里面有好多个错误的，都是。
哎，可能是错误的，就是。
是他译错了。
哈哈，玉生菩萨造的，可能错误了，是不是？
排版错误，是吧？
哦，其他的话就没什么的吧。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本论。中观四本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科判，现在讲第二个论义。论义呢可以说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是明四书弟子道次第，第二是生密之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方面，广释圣义弟的修法，然后是断除余增。那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一破除有为法，常有而总破无，总破实有。第二呢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呢可以说由这个破除生住灭三有为法相而抉择，这个无有自性。三个科判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当中，那么又分了五个科判：破我实有、破时间实有、破所见实有，然后是破这个根境实有，然后是破边执。又占了五个科判吧。那五个科判呢，可以说前面的这个三个讲完了吧，现在讲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呢，主要是讲这个破根境啊，破根境品。破根境呢，大家知道呢，就是很重要的一品了。为什么很重要呢？就因为众生呢不了解这个。根，然后是这个所抉择的、所了解的对境，是这个无实有的缘故呢，就执着自己见到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有的这种这个外境，见到的实实在在外境又怎么样呢？然后就相续当中产生一种实执，比如说这个实执呢，就包括了这个贪心、嗔心呢等等很多很多烦恼在里面的，所以说呢，要抉择这个根境，破除这个根境。实际上这一品当中的内容呢，主要是破从这个大的方面讲的话，两个方面进行可以说了解的。第一个是这个外境方面的这个无实有，外境方面眼根的对境乃至于身根的对境。然后呢还有就是从它的有境方面讲，就是说自己的了解外境的根实。这二者了解好之后呢，那么就了解到了一切诸法这个无有自境。实际上自己正在限量看到外境的时候呢，实际上根本没有见到它的自相。所以说在这一品当中通过破此这个外境实有，或者说这个眼见外境是实有的这种体性呢，那么了解到之后呢就从这个方方面面的诵持了解好之后，那么就了解到实际上自己所见到的这种这个外境呢见到的时候绝对没见到它的自相的，那么见到的是什么呢？见到是一种虚幻的一种这个影像见到一种虚幻的影像。既然如此的话，我们通过理论一抉择的时候呢了解到现在自己所见到的这根本不是一个实有的，就在这个同时自己相续当中就产生了一种无私有的证件就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所以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平时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看到一个外境的时候往往认为它是这种实有的不然观察的时候往往认为这个就是实有的东西，实实在在的。所以说呢自己就开始往外持求，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追求产生一种实执，那么这个是就产生烦恼的根源。那么如果说通过中观的证理了解到自己正在现见外境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见到一个实有的东西，见到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虚幻的东西，这一种是个虚幻的影像而已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产生这样的见解同时，相应当中实际上已经有了这种空性见就是什么空性见呢？就是自己所见到的外境实际上是一种无实有的，在破斥境的同时，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能取实这个时候呢正在处在一种无实有的状态确确实实，我们好好通过这样的观察了解，那么平时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相续当中就是产生实执了，因为不了解外境这个是无实有，认为它是实有的，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状态是怎么呢？就是一种实执的状态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中观觉得到这个外境根本啊无事有，或者自己所见到的这种外境根本没有见到一个实实在在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的相续当中的状态是什么呢？这个时候自己内心当中的状态就是正在处在一种无事有的状态啊，觉得它保持它，然后就是这样去修持啊，这个就叫做修持中观意啊，这个就很重要的。那么这个了解之后呢，那么可以说我们了解到哦，这个东西我贪住了，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一种无事有的东西，那么何必就对它苦苦的追求呢？哦，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粗大的烦恼，粗大的烦恼就通过自己文思智慧就可以马上就可以断掉啊，确实就是这样的啊。平时看到一个自己所贪爱的人呢，也是同样的。如果真的那个时候你自己不忘是这个正念的话，现在中观见自己如果不忘是的话，那么一见到他的时候呢，哦，了解到呢，我自己现在所见到的这个对境呢，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见到他的自相。他根本就不实有哦，既然不实有的话，就是自己就没必要去对他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贪欲心呢？啊，对人呢、啊，对物品呢、啊，对整个轮回啊，啊，对所谓的名声等等呢，都可以这样去观察。观察好之后呢，实际上就了解到呢，啊，都是一种空性的体性啊，都是一种无实有的体性。啊，所以说个破根净品呢，就是非常实用的啊。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非常有用的，非常这个利的一种这个推理的理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如此的了解，好好的就学习这一品的内容。那么这一品内容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呢，就是说广说这个认为的外境实有的这种道理，或者破执这个所执的这个境实有的这个理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了解到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实有的空性和如幻呢，实际上是相同的道理。那从这个方面了解，就是实际上是实有空和就是这个如梦如幻这二者是完全相同的。就完全是为什么要这样抉择呢？就因为一般的人呢认为这个幻化的东西，它是我们不值得追求的。当时虽然正在这个对它产生执着的时候呢，这是一种迷乱的状态，实际上是自己所贪执的这个幻化的相马地方完全都是不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人们对于这个幻化的这种这个事物呢，比较容易产出实执。同样的道理，这个实有空也是这样的，我们认为是个实有的东西，但是通过中观的理论与抉择之后呢，这个实有完全是一种空性的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了解到和这个如幻一样。为什么和如幻一样呢？一方面是空性方面相同，一方面是从显现方面相同的。显现方面相同的这个正在显现的同时啊，我们执着的这个实有正在显现的同时，实际上它是完全都是这个无有自性的。所以说和这个正在显现的相马呢啊，这个幻化的相马完全是相同的。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到啊，这些都是这个中观当中所觉得这个甚深的理趣。如果把这样的一种甚深理趣了解好之后呢，那么自己去看这些般若经典，或者像那看这些入尊论当中所觉得的这些问题啊等等，这一方面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去入了啊，很容易可以去入。如此的话，相信当中产生一个非常殊胜的正见，那么很就是这个便于自己修持。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的内容，那么这个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呢是破除这个所取的根境实有；第二是破除能取的这种这个什么能取的这个心识实有；第三个呢是明了像这样的这个无实有的空性和这个幻化极为就是如同幻化是极为稀有的原因。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三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就是破除这个这个外面的这个什么呢所取方面的，那么就是根和境实有。那么像这样分了两个科判，第一是总破，第二是别破。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正破第二个呢是这个就可以说是了知其余的道理，有这样两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呢分了五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五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首先是可以说是破除由这个根实所见到的这个平等是一种无有性相等。第二是呢通过这样的道理再类推，可以破除其他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其他的设法。第三个问题呢可以说是有了解这个什么呢这种设法可以说是破除什么呢，破除一些观点，有见到设法的自信，可以类推一切都是实有的，这种这个观点就大的过失。第四个问题呢就破除唯是这个唯有这个设法的志向是这个限量性。第五个科判呢就是了解到这个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和所力呢完全都是相同的不成立。有这样的五个科判呢，首先来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可以说是这个破除一般世间上的人最容易犯的过失，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自己的眼识自己的根识限量见到了外境的缘故呢，通过这个理由他就成立这个外境是实有的从这个方面一般的人呢就没学过中观的人呢最容易犯的过失就是这样的，因为他自己真正见到了，有的时候他们说是一切做法是实有的，为他为什么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什么其他理由，他就是限量我就是个眼识，我就限量见到这个东西存在，所以说他肯定是实有的，如果他不实有的话我绝对就没办法见到。所以说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世间上的人或者就是说还没有去入中观宗派的这些一般的修行者的，他内心当中的空性的概念没有树立起来，他就认为呢如果是空性的东西的话就绝对不能见到，如果能见到的东西呢就绝对是实有的就像这样的话就很大的误区。 那么这种学习中观呢，就是打破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质啊。实际上呢，这个空性是什么呢？空性是可以这个可空性和它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之所以称为它的空性呢，必须要关待它的这种这个它的这个现机啊。比如说像这样的话，空性呢，我们这个是谁的空性呢？哦，这是瓶子的空性，哦，这是柱子的空性。所以说你要觉得空性的时候，必须要在它的显现上面去抉择，离开了显现之外，绝对没有个空性的啊。这个问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全知末那么却在这个并且保证论第五个问题当中啊，第五个回答二谛其中何关要，这个问题当中觉得是非常殊胜的啊。像这样的在世俗当中如何了解的，在三业当中又是如何双运的，显中是如何成立，密中是如何成序的，像这和实实在在的，就说这个这个时时刻刻呢，可以说是这个显现和空性的都是没办法分离的。所以说呢，就像这样我们应该确立这样一种证件，虽然是空性的，但是可以见到，见到的同时呢，没有实有啊，现而无自性啊，这个就是空性的定义啊，就是这个方面我们了解，牢牢的记住这一点，牢牢记住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就可以潜入相对当中的很大的一种这个物质啊，就认为这个空性的就完全都没有，显现的就实实在在有的啊，这个完全分开的。那么前面我们讲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所谓的空性就是无自性的意思，现而无自性，正在显现的同时呢没有自性。那么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基础的话，那么所以说我们可以见到它的现象是可以见到的，但正在见到它现象的同时，它自己的本身呢是一种空性的。哦，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应该了解的。哦，所以说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破除一般的世界上的这种执着，他们是怎么样这个想的呢？他说佛教当中所宣讲的一些诸法无自性、一些诸法空性的道理呢，就是不能接受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的这个眼识啊，来自于意识呢，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外境的存在。所以说呢，啊，就是因为这样讲道理的话，就应该成立是这个实有的法，外境应该是有的。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就不对，下面就开始破斥。若见平色啊，平色时非能见一切，见真者谁说平为可先见？这个松子主要是讲到这个我们自己所见到的这个眼识所见到的这个平，凭作为这个比喻吧，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法，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这个可以说是怎么没有办法真正见到它的这个自相。而若见平色时非能见一切，就是因为自己见到这个这个平色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能够见到它的瓶子的一切自相。像这样的话，见真者，见到真实意的这个智者呢，谁会说谁会承许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平色是真正可以现见的呢？是不能现见的。不能现见的。那么这个就是中观中的这个殊胜的内容。如果不加一步进一步进行讲解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一般的人刚开始学中观的时候就不能接受的。明明是见到了，为什么没见到这个方面就是详细分析必须要详细分析。为什么详细分析呢？因为这个从小乘句子论以上呢，如是的话就承许什么呢？就承许像这样一个这个瓶子等像这样的这个设法，它是八种微尘聚集的。八种微尘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色香味触这个是四种。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像这样的话，就是八种微尘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如是呢就产生了像这样的这个瓶柱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设法。那么平时呢，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呢，就众生就说我见到了，我现量见到了这个瓶子，但实际上真的现量见到瓶子的时候，这个单单是一种没有经过观察的一种这个粗大的分别而已，得到一个粗大的这个结论而已。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四种大当中呢，就是这个八种微尘当中呢，八种微尘当中单单是这个色触，像这样的这个色触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眼根的所取，这个聚神论我们刚刚学过聚神论嘛，聚神论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很清楚的，讲的非常清楚，第一品当中就讲的很清楚的，第二品当中也有这样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的，他就是这个他的用处都有这个很详细的分工，就是说这个自己的眼根。自己的眼识呢，就直接取的是什么？对方的这个对镜的这个色触，而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色还有这个香呢。现在香的话，就是这个自己的这个鼻识的所取，然后味呢是自己的这个舌识所取的，还有这样的这种什么，就是这个这个触呢自己的身识所取的，然后还有地水火风这四大呢，也是身识的所这个自己的这个身识生根的像这样的对镜。所以说呢，平时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就认为自己眼睛看到这个瓶子的时候，就认为我真正看到了这个瓶子了，这个瓶子就是实实在在存在，就是因为我见到了。但是呢，通过像这样一种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在这个八种微尘当中，单单是自己的这个眼识才可以取这个色触的，像这样的显色呢，单单是自己的这个眼识的对境。所以说我们在见到这个瓶子的时候呢，单单是只是见到了它的这种这个色触这个色尘方面呢是见到了，而其他的这个七种微尘都没见到。 所以说呢，既然这样的话，若见平色时，非人见一切啊。从这个这样一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真正在见到这个平子的色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绝对没见到这个平子的一切的这种之分啊，一切之分是绝对没办法见到的，因为这个不是自己的这个眼根，还有其中这个微尘，不是自己的眼根的对境，所以说呢就没办法见到。既然是这样的话，见真者谁说平为可现见呢？那么真正见到真实义的人，不要说是圣者了，就像这样的话，就通过理论。通过这个理论呢，通过校正呢，了解好之后呢，那么见到的这个通过自己的分别念见到的这个真实意，就是说学者有一个殊胜的见解的，像这样的一种智者啊，其实绝对不会说我们正在见到瓶子的时候已经见到了瓶子的完整的志向，就没见到。这个方面就是他宋词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从这个方面了解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宋词的这个关键核心啊，就是在于这个非能见一切。就因为自己的眼根见到这个自己的眼根见到这个瓶子的时候，单单只能见到它的色尘，而其他的这个味尘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见到的。既然没办法见到的话，我们就正在见瓶子的时候，实际上还有几个其他的七种味尘呢都没有见到。所以说你怎么可能正在自己见到瓶子的时候，你就说这个瓶子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就因为我看到了，这就不对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解决问题就在这里。那么这样的破除之后呢，那么到底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们这样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了解它的理论呢，理论方面推理的方法已经了解了，那么它又 有这么一个作用呢，就是因为自己像这样的这个眼根取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取其他的这种之分，所以说呢，自己就是通过这样的理论就可以打破自己在眼根看这个瓶子的时候认为这个马上就是内心当中就执着这个是实有的，因为我见到了它这种限量方面的从这个众生的限量的理论呢，从他的这种方面就可以打破。实际上就是我们见到的时候根本没见到的志向既然没见到志向，见到什么呢？就是一种相续当中产生一种虚幻的一种这个什么呢？虚幻的一种这个角色而已，就认为它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当然这个方面破除的时候呢，就是单单是从这个这个外境方面破的，首先呢是从外境方面破的。那么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再从其他地方还可以破，很多很多都可以破的，因为毕竟我们相续当中要产生一种实执，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实有的话，他们根进十三者合合，根进十三者合合才能产生一种实，没有外境那也不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没有自己的作意自己分别心也不行的，然后没有自己的眼根呢也不行的，这三种合合再产生一个实。那么既然像这样自己内心当中一个实，像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平执的实，必须要通过这种三种因缘合合才能产生。那么三种因缘合合产生的这个实，怎么可能是实有的呢？因为它是一种因缘聚合才产生的，所以说呢根本就没办法安立成实有。但是呢我们了解这个宋词呢，单单是从破外境方面讲的，它就没有从其他的方面讲，因为下面还要讲这些内容在破根经品的时候下面还要讲这些内容。所以说呢，在中观当中居住的时候，这些都是无自性全部都是无自性的。单单现在刚开始的从这个索取的这个瓶子等等一切设法，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自己见的时候没见到办法见他的志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没办法按他是实有的法。这个就是第一个宋词吧。下面第二个宋词呢，通过这个道理在类推可以力破其余。那么就是力破其余是什么呢？前面破了他的色尘方面你见到单单是眼跟见色尘方面就没办法见他的瓶子的志向。那么这个第二个宋词呢，那么对其他的香味触三种法地水火风这些的话，可以说这些方面的法的话是什么呢？也是同样的道理通过这个前面这个道理这个理论了解之后呢，我通过这个理论推下来就比较容易了解第二宋的内容了。诸有圣慧人随前所说意于香味及处一切内应者就前面讲到了什么呢？前面讲到这个瓶子像这样的色法它产生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八种微尘，八种微尘呢前面这个色尘已经破掉了通过眼根直接的对境的色尘破掉了。下面这个宋词讲到了这个香味触因为这个地方就没有生尘没有生尘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句子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第二品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讲的，预接的像这样这个无根无生尘它主要是八种微尘形成的，八种微尘形成的就当其中就没有生尘声音就没有。那么声音既然没有，是不是一种实有的法呢？就绝对不是的，下面还要单独破这个声音从自己的耳根或者是从这个所闻的声音等等它是怎么样取进的，这方面都要单独破除的。所以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香味触一切类应者，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这个有智慧的人有殊胜智慧的人呢，就跟随前面这个宋词所讲到的这个破眼见色法的这种这个意义，从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推下来的时候呢，那么鱼香味触像这样还有剩下的这个三种层 剩下这个三种层，就是前面四种围城当中的，就是这个射层已经没有了。那么射层没有之后的，还有香层、味层和醋层。这样的话就一箭内应之啊，像这样的话就通过其前面的道理呢，内推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破除自己所了解、所认为的这个外境私有的这个观点。那么怎么样去了解呢？比如说这个香。这个香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个别人就是一般的世界上的人呢，他就认为自己的这个鼻识所取得的外境的这个香味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对境的是实有的。比如说呢，讲义当中讲的这个豆蔻花，他们就认为这个豆蔻花是实有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自己的鼻识呢就是这个限量闻到了这个味道的啊，闻到这个味道，就是他现在因为有这样的味道的缘故呢，所以说成立这个花是实有的。如果这个花根本不实有，或者根本是个空性的没有的东西呢，他哪里有个香呢？啊，就不可能从这个花当中呢就是发出这个香味。那么现在我们既然已经闻到这个花香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推知从它这个花香的来源，那么就豆蔻花呢肯定是实有的。从这个方面这个破除像这样的话就想成立这个像这样的一个花是实有。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前面这个道理进行推理。那么你像这样的话，你单单通过这个通过鼻识，你单单想要成立这个花识，有时候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在花香的话，它也是同样的由这个其余的这个很多微尘组成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微尘组成。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鼻识呢，就单单取得这个它的这个什么，它的香这方面。而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眼睛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所看到这种这个色，然后味道就是自己的鼻所接触的这个相当所对应的味。然后自己的身体呢，像那对劲的醋呢，在自己正在取这个用这个鼻子在取这个对方的这个花的香味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接触到。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怎么可能成立怎么可能成立这个花是真正实有的东西呢？就没办法成立了绝对就没办法成立。所以说呢，从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呢，就是内推，从前面的这个意思内推下来因为它这个根本就是它这个对境不相同对境不相同。而像这样的这个花呢，这个豆蔻花它本身来讲，或者这个香味它本身来讲，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香不是一个单独的香层，它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色层等等像这样的组成的。所以说你单单用鼻识去取这个香的时候呢，你认为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香是实有，或者再推这个花是实有，这方面就是理论就根本不充分就是没办法安利的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这个味道呢，也是这样的，自己在尝东西的时候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有的，因为它有味道存在，自己的舌头呢限量已经尝到它是辣味的，或者它是这个甜味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也不能了解的这个方面只是自己的这个味觉自己的这个什么舌根它的对境，其他就没办法。还有醋的也是一样的，他们就认为像这样的杯子是实实在在有的，因为我自己的手一摸的时候呢，就能感觉到它是一种圆形的椭圆形的东西等等，它是很硬的东西所以这方面就从这方面安利。但是你的这个深层你的这个深根呢，你去接触对境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的这个眼根你的这个鼻你的这个舌头这方面呢都没有去这个取对境。所以说你单单你自己身体去取对境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没办法真实的安利，没办法真正安利它是实有的，因为还有其他的这个几种层没有见到的缘故。所以说就不可能通过像这样的单独的一种这个一种根所取的外境而认为它是实有的这个就完全没办法安利的安利不上从这方面就可以说就是它的这个道理呢，就从这方面进行了破词一个了解。那么可以说呢，还有从另外一方面，如果需要遣出这个怀疑的话，那么就是有些人认为呢比如说自己在这个花园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可以自己的五识可以同时取外境如果可以同时取外境，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实有的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不一定的我看到花园里面这个取这个外境这个比喻不一定对，但是不用这个比喻了不用这个比喻，就用其他个比喻兄弟，比喻我们就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吧吃一个面包的时候吃一个面包的时候呢，自己的手正在抓住这个面包自己的眼睛呢在看它这个面包的颜色，然后呢自己的这个鼻子呢这个时候同时也闻到了它的香味了，然后自己的舌头呢这个时候正在嚼现在的话正在嚼。那么如果像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是可以成立它是实有的呢前面我们可以说你眼睛看色法的时候，单单是你的眼，也单单是你的眼根在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什么，就是鼻根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舌根啊身根呢都没有取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成立。那么如果别人这样反问过来，那么前面我们说这个一个手上抓一个面包正在吃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这个眼睛也看到了可以说取到它这个面包的它的这个显色，然后呢自己的这个鼻子呢也闻到了它的味道了，然后自己的舌头正在尝它的这个甜味，自己的手呢正在抓住正在把这个面包抓住觉得这个面包呢它是一个这个很滑腻的或者很柔软的或者它是什么形状的，这个时候都可以了解。那么既然这样，那么可不可以成立实有呢这个绝对不可能的，还是不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认为一个东西是实有的 我们相对当中呢，就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个几种根在取它的时候呢，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呢，必须要产生一种实有的执着。那么像这样的执着是什么呢？这样的执着是一种分别识啊，一种第六分别念啊，它的这个执取。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同时在抓一个东西，这样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四种根呢，同时取一个东西的时候，同时在取它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这种如果能够同时取的话，它就绝对不是分别识，它绝对是一种无分别识了，啊，它绝对一种无分别识。所以说呢，处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你的分别念去分别什么？你如果同时都在圆这样的四个东西啊，像这样四种根是同时在圆一个物体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自己的第六分别念呢，就没办法处在它这个分别，它到底是一个，它是一种这个好看的吗？或者还是一种像这样柔软的东西呢？这个时候分别念是没办法的圆取的。这个时候自己的内心当中是处在什么样状态呢？这个处在一种无分别识的状态。如果是一种无分别识的状态的话，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就没办法产生一种实知啊，像这样的他是认为他实有的东西这种执着就产生不起来啊，绝对产生不起来了。如果说这个时候的什么，这个时候我就分别了啊，这个时候刚开始没有产生分别，但第二刹那的时候我就分别，哦，这个面包哦，它是一种黄色的东西啊，上面还有芝麻等等。像这样一看的时候，一自己的这个分别，实际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的分别念就单单在圆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眼根的对境了啊，其他就没圆了啊，没办法圆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没办法成立是实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方面，但是这个就是可以说是顺便啊，顺便讲，因为有时候讲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也许呢，大家要升起一些其他的怀疑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又怎么办？那是不是就成立实有了？也不能办法成立实有的。同时取的时候，这个是一种无分别识的状态才可以同时取啊。比如说，我们再打个比喻来讲，通过我们眼根在看面前的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面前的书。我们如果看的时候一瞟的时候，哦，这两页当中的这个很多字同时可以在自己的眼识当中都可以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呢？这个是属于一种无分别识的状态啊，像它可以全部同时圆。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其中一个字的时候呢，哦，在看其中一个字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眼根啊，哦，自己的分别识呢就没办法去这个去分别其他的字了啊，单单就看第一个字，哦，这个是什么字，第二个字又是什么字，这个是自己的分别心呢一个一个在圆，这一个在圆的时候其他的都没有圆。所以这个时候就从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到了啊，这个方面就是从内推啊，从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四种根识它处在无分别识的状态的时候，还是处在这个分别识的状态的时候，它根本不相同啊。既然不相同的话，相对就没办法安定它的使用，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因此说呢，这个从如果前面第一个颂词了解的话，第二个颂词呢就比较内推下来就是比较好容易了解的。